我们基督徒呢，很需要智慧，生活的智慧。但是我发现呢，很多基督徒，常常跑到外面去学智慧，去听一些心理学的讲座呀，学一些知识。其实呢，人生最宝贵的智慧，神已经把它，启示在圣经的里面了。非常全面的智慧是我们人生所需要的智慧，包括，这个经营家庭的智慧、婚姻的智慧、赚取财富的智慧、拥有健康的智慧，各方面的智慧，神已经把它放在圣经当中了。那所以呢，在这一系列的讲座中呢，我就打算把圣经中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经文找出来，给大家讲解，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把它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我们的渴望活出蒙福的一生，那么，但是有一个拦阻我们这个活出蒙福人生的一个关键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了解有一个拦阻，我们要活出这个蒙福的一生，我们一定要摆脱这个咒诅是什么呢？那么就是两个字叫压力，压力这个医学发现呢，如果一个人长期处在慢性的压力下面，那么他就有可能暴露，他就是把自己暴露在许多潜在的健康问题上，比如说抑郁。这个压力，长期的慢性的压力会导致抑郁，会导致暴饮暴食，导致免疫力下降，或者消化系统出现问题，或者头痛，或者肌肉的损伤，或者是高血压，睡眠不好，增重，还有呢，记忆力的减退，压力呢也可以导致不孕症和一些精神类的疾病。所以呢，这个我们要意识到当我们处在压力之下的时候，我们就很难活出蒙福的一生，也就是我们的生活确实是要面对许多的压力和挑战，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全球的经济都不好，而且这个整个的政治环境也是很动荡的，也是不确定性的，所以呢，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压力。所以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就很容易充满了忧虑，所以我们如何面对？这个咒诅，压力它是一个咒诅，这会影响到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关系，我们的工作，我们各个方面都会受到影响，以至于我们无法活出一个蒙福的生命。那么，我们如何去克服这些个忧虑，如何去战胜这些压力那么我们就来从圣经中来学习智慧。那好，那首先呢，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经文就是非常重要的经文，也是要运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经文，是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的。启示给我们的经文，是这个马太福音6章25到26节，这个 牧师帮我读一下经文好吗？牧师能帮我读一下经文吗？
好，我帮你读一下，能听到吗？
能听到。
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衫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
好，这是主耶稣亲自对我们讲的话。这里面呢，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不要忧虑，这是耶稣亲自讲的话。我们每天都会去面临很多的问题，可能你会觉得生活中有各种的要求。在面对你，这个最后的期限，不停的在催促你各方面的最后期限，然后呢，你可能邮箱里的邮件，有这个叠成山的邮件来，你需要去回复它，有许多的问题你需要去解决，你就觉得好像你一直处在一个。要求的里面，好像你的生活就好像上了发条一样，无法停，无法停下来。但是这个时候哈，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呢？耶稣告诉我们，让我们不要忧虑，也就是说，让我们的生活要慢下脚步，让我们来按下暂停键。这里耶稣讲到呢，说，他用了一个比喻，就是你看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哈。所以，我们可以在我们忙碌的生活的脚步当中呢，我们要慢下来，然后停下来，去看看天空的飞鸟，看看这些小鸟呢，它们在树上歌唱的样子。他们自由的在天空翱翔的样子，这些鸟呢，它们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它们每天呢，但是你能看到在外面有饿死的鸟吗？没有，它们每天过的就是无忧无虑的生活。所以，耶稣借着这个鸟儿告诉我们，他希望我们过的生活就是像这些飞鸟一样的生活，就是无忧无虑的生活。这是神的心意。那么我们看到哈，你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但是从来没有鸟会被饿死啊，只有一种鸟会被饿死，是什么样的鸟呢？就是被关在笼子里的鸟。如果这个主人忘了，喂它，那么它就会这个被饿死。这个笼子里的鸟呢，是什么呢？就是，那么这个鸟，也就是说，它被抓到了笼子里的时候，它就有可能死了。它因为它是被控制住了，那么它不再自由了。这个笼子里的鸟，那这个鸟的敌人是什么呢？这个鸟比作是我们神的儿女，就像小鸟一样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那么这个小鸟它有一个敌人是什么呢？就是把它抓到笼子里的这个人叫捕鸟人，抓鸟的人捕鸟人，也就是撒旦捕鸟人他就代表了撒旦。这个捕鸟人呢，他的目的什么？他就是要把鸟呢抓到笼子里，把小鸟困在笼子里面。那这个笼子是什么呢？今天困住我们的这个笼子，使我们成为笼中之鸟。这个笼子是什么呢？这个笼子啊，就是压力、忧虑。 啊，是恐惧、害怕，是担忧。啊，这些情绪，这些负面的情绪，它会捆绑住我们，使我们失去自由，使我们成为困在笼中的鸟儿。那么，这个，当我们成为笼中之鸟的时候，我们要意识到哈，我们需要做什么呢？来，那我们来看下一个，就是神告诉我们哈，我们需要做什么？是诗篇91篇，牧师帮我念一下。诗篇91篇。
住在至高者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
对，就是当我们意识到我们已经被忧虑捆绑、被焦虑、被担心、害怕捆绑住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赶紧啊宣告这个我们要回到至高者的隐秘处，我们要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们要来宣告啊，神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所倚靠的。当我们这样宣告的时候，神就会把我们救出这个捕鸟人的网罗，让我们脱离这个捕鸟人的网罗。所以，我们这个捕鸟人的网罗就是这个忧虑啊、担惊受怕啊、这个着急啊、焦虑。那么，这个因为撒旦他就是用这种情绪来捆绑我们的。所以，我们呢要赶紧投靠在神翅膀的荫下。这个，那么其实呢，神对我们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啊。我给大家用一个图片来显示，神对我们的供应是源源不断。在撒迦利亚书4章。讲到这个神的供应，哈，如同金油管一样，他看到了一个异象，就是从天而降下来的金油管，是这个管子呢有许多条，是从天堂降下来给我们，到我们生命中的，很多条管子，那么有一条，这是。对我们的供应是源源不断。好，那这部分我请牧师来分享。
好，对，我们看一下这一个金油管。那这里面呢讲到呢，神呢，他会有许许多多的祝福，会祝福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在这个管子里面呢，它包括了你的健康啊，包括你的平安呐，你的喜乐呀，包括你的财富啊，你的智慧啊，你的能力啊，在我们人生的各个层面啊，当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啊，信靠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呢，那各样神的这些的祝福呢，会流到我们生命的当中。但是呢，什么时候当我们忧虑的时候，就拦阻了。正常的情况下，这个祝福会源源不断的流进来。但是，当我们忧虑的时候，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用我们的手呢，把这个管子给掐住了，以致本来流进来的祝福呢被阻挡了，甚至忧虑到一个什么程度，就完全的没有一滴都流出来了，一点的祝福都没有了，我们的生命呢，进入到了一个相对枯干的一个状态，这个就是说，当我们忧虑的时候，神就没有办法来动工了。当我们忧虑的时候，从神那里来的供应就开始停止了，所以在这一个图片的当中我们就能看到，今天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常去看环境，当我们看到环境，哎呀，有这样的一个风浪啊，这样的一个挑战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呢就把我们眼目呢 啊，离开了主耶稣基督啊，离开了神，而去忧虑那些事情，而去转眼去看这些事情，啊，这个时候，当我们忧虑产生的时候呢，啊，这个时候我们的祝福呢也停在这个地方了，啊，所以好，我就分享这一点。
好，那我们继续啊。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金油管，在撒迦利亚书四章，讲到这个异象，就是从天而降的金油管是把这个从天堂而来的供应源源不断的输送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这个当我们忧虑的时候，我们就掐住了这个管子，那么这个神的祝福就会流掉。啊，所以这个忧虑是我们蒙福的敌人。好，那么我们再往下看，看这个经文是马太福音10章29到31节，牧师帮我们念一下。
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好，那么这里哈讲到，你们的父，这里讲到了，耶稣，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啊，他们很难接受，就是把神当做父亲一样，因为他们在他们的眼中呢，在旧约的犹太人眼中呢，他们就是认为神是高高在上的，是非常威严的。是很可怕的，是令人这个敬畏的。他们觉得神和他们之间是非常有距离感的啊，他们认为神是全能的，但是非常有距离感，所以他们没办法，他们很难把神当做父亲来看。然而，耶稣这个时候告诉我们说。这是你们的父，称神为你们的父，你们的父亲，也就是今天我们活在新约的基督徒，我们要把神当做父亲，这就是我们在新约中与神的一个新的关系，一个新的关系啊，旧约没有这种关系，没有这一层关系。那么这里讲到呢，这个。我们与神之间是一个父亲的关系，而且呢，这个父亲他是慈爱的父亲，啊，我们与神是父与子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它表示的是一种特殊的关系，特殊的关系是与众不同的关系。所以他用贵重这两个词，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那么这种关系哈，就像。比如说你的孩子，你看你的孩子在众多的孩子当中，可能你的孩子是很普通的，然而在你的心中，你的孩子与其他的孩子是不一样，分量在你的心中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种特殊的关系。啊，就是父母与孩子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关系，啊，应该说这是一种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与神之间，耶稣也在表达，我们与神之间应该有着一个亲密的关系，就像父亲对孩子的这种关系。所以说，我们在神的心目中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这里面哈，就讲到说麻雀，他用麻雀来做比方，麻雀那。两个麻雀卖一分银子，这个表示什么呢？就是表示啊，麻雀是一种非常便宜的东西。然而，这么便宜的、这么不值钱的东西呢，一种生物呢，神依然看顾着麻雀，神依然在养活着麻雀。耶稣说。若是我们的父不许呢，这个麻雀一个都不能掉在地上。 这表示说神，就连麻雀这么普通的东西，神依然在看顾，在养活着它们。那何况我们呢？我们比麻雀还贵重。然后呢，又说到什么呢？耶稣说，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大家想想，在这个世上有谁会数过你的头发？在这个世上，谁是最爱你的人？可能是我想，大部分人都会说父母啊，父母是最爱你的人。那么你的父母有没有数过你的头发呢？啊，就像你爱你的孩子一样，你有没有数过你孩子的头发呢？没有哈，我相信没有人会去数我们孩子的头发。但是耶稣却告诉我们说，神对我们的爱就是连头发都数过了，他是如此的珍爱我们。这种爱呢，是一种非常具体的爱，是非常个人的爱，细节化的爱，也就是说，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神都在看顾我们，甚至在连我们的头发他都数过了，他注重我们，连我们的头发有没有掉，他都注重，我们是在神的身上的，心上的。好，那么继续哈，我们往下看看马太福音六章啊，下，哎，我看看啊，马太福音六章，哦，我们把这跳过去，往下讲，一会儿再回来讲这个，再往下讲，再往下一个 PPT。
是罗马书这个吗？
不是，是往下的，往下走。哎，哎呦，我看看啊，到最后，到最后可以吗？最后的那个，我可能给顺序给弄错了。最后，马太福音六章最后，哎，这儿呢哈，好，正好就是，这里啊，继续就是马太福音六章讲到，啊，来，牧师帮我念一下。
何必为一身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好，耶稣在这里说哈，他又强调说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那这里面神耶稣他到底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观念呢？这里他在讲什么呢？他讲到说吃什么、喝什么啊，后来又讲到什么呢？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所以耶稣在表达什么呢？也就是说，有一个是比吃喝更重要的东西，就是叫有品质的生活，也就是说，没有压力的生活，高质量的生活。那么又这里又讲到说。穿，耶稣说有一个比穿更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啊，指的是这个哈，你看啊，后面又讲到所罗门穿戴的，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都不如花一朵。所以这里面啊，在讲到野地里的百合花，也就是很普通的，是一种野花。 但是耶稣拿他做比较，说所罗门啊，他是最富有的人。所罗门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所罗门他这么富有，他可以买世界上最昂贵的服装来穿。然而他所穿戴的都不如花一朵，这是指什么呢？其实这并不是指这个服装，因为花儿呢，它是不需要服装的，所以呢，这里的意思是说，即使所罗门他能够很有钱，他能够买到最昂贵的衣服，但他却不能买到百合花拥有的宝贵的财富，也就是健康。啊，也就是说，虽然所罗门很富有，但是他无法买到健康。啊，我们可以这个很多人，你看很多人，他拥有很多的财富，他有钱，但是钱可以让他去看最好的医生，住最好的医院，去享受最好的医疗条件，但是他却无法买到健康。这个我们都可以，最近都可以看到哈，比如说很多的明星，他们很富有，但是他们却失去了健康。比如说大 S 啊，最近的这个朱媛媛啊，还有这个甚至这个英国王室的凯特王妃哈，他们都是非常的富有。他们像英国王室，他们可以拥有这个高定珠宝。啊，他们所拥有的这个服装都是高奢品牌，他们所拥有的珠宝都是无法用钱买到的，甚至只能在博物馆才能看到的那种珠宝，就是钱都无法买到的珠宝，他们都可以拥有，然而他们却无法拥有健康。那么，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到啊，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实际上在讲什么呢？讲到的就是没有压力的生活，无忧无虑的生活和健康。然后呢，耶稣讲到就是说，你们拥有这个无忧无虑的生活，高品质的生活和健康，比财富更加的重要，比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更加的重要。后来呢，又讲到这个，又指这个野地里的草，这是没有人所关心的，是再普通不过的东西了。那么今天还在呢，明天就丢在炉子里了，就是转瞬即逝的这种生命。然而呢，神说这个，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神依然在顾念这个野地里的草。那么，然而，神岂不更加的顾念你们吗？因为你们是神所珍爱的孩子。所以呢，这节经文哈，我们刚才读到的这节经文，马太福音的这段经文，意指耶稣要表达一个什么事？就是我们如何看待每天的生活，我们如何以一个正确的心态来面对每天的生活啊？耶稣就在重复的讲说，不要忧虑，因为当我们忧虑的时候，我们就陷入了捕鸟人的网罗，我们就被困在这个笼子里了，成为笼中之鸟，我们失去了自由，我们也会失去健康的。然后呢，耶稣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不要忧虑呢？因为神顾念我们，们在神的心中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我们要把我们的忧虑卸给神，我们不要自己扛重担，因为当我们自己扛重担的时候，我们就会被重担所压垮，啊。我们看到这些明星 啊，他们也都是，他们很年轻就去世的明星，他们并不缺少财富，但是他们被压力所压垮了。那么我们再来看一节经文哈，很重要的经文。是我们常常要去思考的经文哈，就是刚才那个罗马书，牧师帮我，帮我看，哎，对，谢谢。罗马书8章32节，哈，这是非常重要，需要我们常常思考的经文。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一节经文，圣灵想通过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好，帮我念一下。
人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好，我们看哈，这一节经文虽然很短，但是内容非常的丰富。我不知道大家在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有没有去默想这节经文，圣灵要通过这节经文所告诉我们什么？首先我们来看这节经文，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就是他的独生爱子耶稣。他是为什么来舍下耶稣呢？为了神的名声吗？为了神的荣耀吗？好，下一个 PPT 啊，往下走。神是为了，这些经文告诉我们，神是为了我们，为了他的儿女，为了每一个人，世上的每一个人，他舍弃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他为了这个救赎的工作，为了救赎我们，为了赐给我们救恩，是一个伟大的救恩，所以他舍弃了他的独生爱子。我们要明白，当神他舍弃了他的独生爱子，让他独一的儿子死在十字架的时候，神的心有多么的伤痛。当如果你是做父母的，你就可以理解。当你的孩子，如果你舍下他，你看着他死在十字架上，忍受这种人类最残酷的刑罚的时候，你一定心很痛的。那么神的心也是很痛，所以这说明神要把这个最伟大的救恩赐给我们的时候，赐给世上每一个人的时候，他付上了巨大的代价，他的心是非常伤痛的。他为此付上了巨大的代价。那么这里说哈，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里的他呢，就是指这个耶稣，连同耶稣一同赐给我们。那这里讲到万物是什么呢？万物啊，就是我们，生活中所需要的这些祝福，也就是说，财务的祝福，这个健康的祝福、婚姻的祝福、家庭的祝福、儿女的祝福、关系的祝福、工作的祝福、各方面的祝福，就是万物，也就是我们每天向神所祈求。祷告的事情，你盼望得到的这些祝福就是万物。那么这里讲到说，神岂不会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我们来看这节经文啊，这里讲到说，什么是神所赐给我们最大的这个赏赐呢？就是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舍弃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来换取了救恩，那么神而万物，你所想需要的财务的祝福啊，家庭的祝福，各种的这个世上的祝福，其实神是不需要付代价就可以赏给我们的。 那么连这个他需要付上的这么大的代价，要赐给我们的，他都赐给我了，那他怎么会把不需要付代价的赏赐，就是很对他来讲是轻而易举的赏赐，他怎么会不舍得赐给我们呢？你期待你要得到的啊，财务的祝福，这个婚姻的祝福，孩子的祝福，神对神来讲是轻而易举就可以给我们的啊，他也不需要他付什么代价啊，神已经把这个极大的代价，需要付代价的就是独生爱子都赐给我们了，那更何况这些不需要付代价，他怎么会不赐给我们呢？那么这个也就是说哈，那再往下一个哈，就是说，是最大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这个救恩是最大的一个赏赐。那么神已经把这个最大的赏赐赏给我们了，那他还会不把这些更小的赏赐给我们吗？对神来说，你生活中所需要的这些供应、这些祝福，是一种更小的赏赐啊。那么，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当神舍弃了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舍弃了他的爱子，死在十字架的时候，神是在没有人向他祈求的时候，神就已经把这个救恩赐给我们了。当时在我们还没有向他祈求的时候，神就把这个救恩赐给我们了。那今天我们向神祈求，当你向神祈求财务的祝福、家庭的祝福、健康的祝福的时候，是你已经向神祈求了，神怎么可能不赐给我们呢？在没有人祈求的情况下，神都把这个最大的赏赐赐给我们了，那更何况这种你们已经祈求的这种小的赏赐，神怎么会不赐给我们呢？还有一点呢，就是当神舍弃了他的独生爱子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们是什么身份呢？我们没有认识神，我们还不是神的儿女的时候，神就已经把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了。那么今天你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了，你已经与神的关系和好了。那么神还会不赐给你你所想要的祝福吗？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哈，就是这里讲到说，岂不也把万物和他和耶稣一同是怎么样赐给我们呢？是白白的、白白的赏赐给我们。也就是圣灵告诉我们说，这些祝福是不需要你付任何的代价，只是你来白白的领受就好了，白白的领受这些祝福。所以，短短的这节经文哈，我们看到这个内容是非常的丰富的。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我们要常常的默想这句话：神把那个最伟大的救恩，需要他付上代价的那个宝贵的赏赐都赐给我了，赐给我们了，岂不把生活中各样的祝福都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哈，这个，所以这就是这个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哈。马太福音6章的经文，10章的经文，关于飞鸟的经文，还有这个罗马书8章32的经文，都在，耶稣都在告诉我们，我们在神的心目中是何等贵重的 一个地位，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今天是何种亲密的一个关系？我们在神的心目中是何等的宝贵，甚至连我们的头发，神都数过了。所以神是顾念我们的，神连野地的百合花、连野草他都顾念，连天上的飞鸟和麻雀都顾念，更何况我们呢？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呢？从这些真理当中，我们明白了什么呢？我们明白说，我们要放下忧虑，我们要把我们的忧虑卸给神。我们要对神说：“我不能，神啊，我不能，我不要再扛这个重担了，我也没有力量再扛这些重担。我要把这个重担卸给你，因为你顾念我们，因为你爱我。”我今天我要来享受神给我的这个无忧无虑的生活，我要过一个像飞鸟一样无忧无虑的生活。我自己呢，在我过去吧十几年，信仰的前15年中呢，其实我就是一个非常忧虑的基督徒。我的心中是充满着焦虑的，为各方面焦虑，为着，我的这个我们家的财务焦虑，为着我的孩子们焦虑，为着我的工作焦虑，为着很多的事情都会焦虑，以至于后来我就，弟兄姐妹们就感觉我呢。很憔悴，总是觉得我很憔悴的样子。我自己也感觉老得很快，就是感觉亚历山大。这个生活对于我来讲呢，它就是很沉重，很多的重担。然后呢，很多的重担压着我，喘不过来气。生活对我就是不是享受，所以，我呢，健康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我这个身体就出现了很多的症状。其实那个时候还很年轻啊，孩子也小，本来是应该是身体是健壮的时候，反而因着忧虑，让我身体出现了很多的疾病。我记得我常常的为家里的财务来忧虑，那段时间我确实是这个看到家里是就是入不敷出吧，开销蛮大的，然后入不敷出，所以那时候我就常常就是当我们忧虑的时候，我们会把这种情绪传染给我们的家人，传染给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以至于整个的家庭氛围都很紧张。所以，当我忧虑的时候，我就常常会和先生吵架，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确实也出现了入不敷出的状况，然后我就全都怪在了我先生的头上，我就觉得这是你这个没有在财务上没有做好规划啊，乱买东西，我常常指责他说，这个他总是你这个买了一个东西。然后呢，就不用了，就扔掉了。又买了一个东西，然后又不用，觉得又没什么用，又扔掉了哈。我说都是你在浪费家里的钱，然后呢，而且还指责他哈，总是把这个总是买这个过期食品回家，因为他买食物总是不看保质期，买牛奶就是一看就是要过期的牛奶就买回家了，他总不看保质期。所以呢，我就总为这个，这些事生活上的琐事跟他争吵，甚至有一次我都把他给就是指责不断的批评指责，然后呢把他给说哭了。后来呢，就是，但是后来因为我开始学习圣经的，就是这些真理我的思想就 开始进入了反省。我意识到说，哎，我这样，我这种生活方式是不对的，我这种思想也是不对的，我是应该不应该去总关注我的问题，也不应该把你的盼望总放在别人的身上，而是放在耶稣的身上。那后来我就拿起了圣经的这个应许，来宣告。在财务上，当我在财务上感觉到焦虑的时候，我就找到了这个《哥林多后书》8章9节哈，因耶稣所替我们成为贫穷，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可以富足，成为富足啊！我就拿着这个宝贵的应许，我就开始宣告了。每当我为财务忧虑的时候，我就宣告：主耶稣，我感谢你，感谢你在十字架上替我承担了贫穷的咒诅，所以今天我可以，我就是富足的，我要来领受这个富足的祝福，富足的应许，我就是富足的。啊，我相信我们家不会有任何的缺乏，我就开始进行信心的宣告。我宣告，我们的家没有任何的缺乏，神会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家一切的需要。神的儿女是不需要啊去追逐财富的，财富会来追逐神的儿女。神正在为我的家实行财富大转移。我就开始，每当我为我们的财务焦虑的时候，我就开始这样的宣告。而当我宣告的时候，我发现我就可以摆脱忧虑的情绪，我里面重新有了平安，重新内心又有了平安，有了喜乐。不仅是心情上啊恢复了这个平安和喜乐，摆脱了焦虑，而且在我这样操练了2、3个月吧之后，神迹就真的发生了。那我记得，这个当时哈，这是几年前的事情了，其实是在我刚刚学习真理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信心真的没有现在这么大哈，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操练了几个月，2、3个月的时候，神迹就发生了，就是神一下子就赐给我们家7万加币，我当时就意识到，哦，原来神要赐福在财务上祝福我们是这么的容易，神这么容易的就赐给我们了，真的不需要我们好像每天辛辛苦苦的去算计啊，节衣缩食啊，或者去好像打2份工啊，辛辛苦苦的工作，神要是祝福我们就是这样的轻松，其实。我们虽然当时是入不敷出，但是，入不敷出也就是几百块钱，但是神却一下子赐福我们7万加币，所以我就看到了神是慷慨的神，神是愿意赐福给我们的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点一点的把心里的重担就卸下了，以至于今天我就没有任何重担了，我可以面对很多的压力很多的问题，不仅是家里的问题，而且面临着教会很多家庭的问题，我都可以面对它，我都不会被这些压力所压垮，我都可以去有一个好的心态去面对它，而且可以祝福到其他的弟兄姐妹们，啊，所以我们要从圣经中学到这些智慧，啊，我们学到这些智慧的时候。我们就是信的正确，就能活的正确。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你能够带给你的家最大的祝福，就是你不为任何事情忧虑。如果你是一名忧虑的基督徒，那么你就是一个失败的基督徒，因为忧虑让你无法活出一个蒙福的一生啊。耶稣说：“我来要让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但是如果你忧虑了，你就把这个金油管给你祝福的管子，你就掐住了，啊，你就漏掉了神给你的祝福，你就无法活出蒙福的生命。 所以今天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放下我们的忧虑，我们要定睛在神的应许上，定睛在神对我们的爱的上面。好，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那么，那个牧师有没有要补充的？
好，我简单补充一下，那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不忧虑啊？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我们真正来看见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到底为我们成就了什么？那如果我们真知道哇，有一位耶稣这样的爱着我，啊，甚至不顾一切的把命都不要了，啊，今天他要来全然的爱我，然后神呢也不单单把耶稣赐给我。而且把他连同万物一同白白赐给我。今天我们也有一个极大的一个后盾，啊，有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今天呢，他把一切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这一切，全要来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当我们越来越思想基督的时候，我们整个人呢，就不再定睛在事情的上面，我们开始慢慢的。走出这一个忧虑，啊，所以这一个系列啊，就是带领我们慢慢的走出这个忧虑，啊，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啊，因为我们太习惯于定睛于问题，太习惯于啊看我们眼前的环境，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呢，尝试呢来转换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眼光，变我们的焦点，让我们的焦点定睛的是耶稣啊和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看到他多么的爱我们，今天就住在我的里面，永远的与我同在，啊，所以这个呢，啊，就是我们今天开始学习的。所以我们在整个的过程的当中啊，一起来学习啊，放松、放手和放心啊，让我们真的可以单单的注视耶稣啊，这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什么时候我们调转眼目，什么时候我们就开始蒙福啊？什么时候我们的眼目离开基督，我们什么时候呢？哎，就开始失去了祝福啊！所以今天祝不祝福我，到底是跟谁有关系啊？跟神没有关系了，因为神已经在他那边没有任何的限制，啊，所有的祝福都要倾倒在我们的身上，只是我们来决定掐住这个管子，还是让祝福流出来，还是让祝福停在那个地方。今天你我是一个关键。所以感谢主啊！那今天是我们讲座的第一堂，我们就开始啊，来学习、来操练啊，仰望、定睛耶稣啊，选择不忧虑。大家啊，我们今天的讲座到这个地方啊。